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官媒姓党的说法在中共党内引起两种力量的争论之后呢，舆论场上的较量并没有平息。3月21号，人民日报社社长杨振武发表长文，强调新媒体不能脱离党的领导，不能成为法外之地。他说，中共如果不能管控互联网，党管媒体的原则将被架空。而主管中共宣传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3月19号在会见美国脸书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时也表示，中国互联网经过20多年的发展，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治理之路。有关媒体属性的这场争论是否树欲静而风不止，包括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在内的新媒体是否也会姓党，党管媒体的原则又从何而来？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中国政局分析人士对这一情况进行分析。参加节目的嘉宾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历史学家、媒体分析人士张立凡先生，您认为有关新媒体掌控的这么最新的说法，是不是官媒姓党这么一个争论的继续？
这样，这个媒体姓党这个事儿呢，我也查了一下，在这个改革开放前没有这个说法啊。但我还记得改革开放前，其实毛还是反对什么舆论疑虑啊，什么什么。但是起码就是媒体，党管媒体这个说法以前没有看到过。那么改革开放初期呢，也没有这种说法，而且在这个清算文革的时候呢，这种说法也没有。但是到了1989年的这个政治风波以后，这种说法就是由内部转为公开，说的比较理直气壮。现在呢，好像变成一个就是不能更改的东西了。但是这个说法也没有什么宪法和法律的依据。那么当然也有，就是比如说一些个媒体集团上市，那么可能它有这个产权所有人是谁，比如《解放日报》，它这个就是它的产权所有人就是上海市委宣传部，所以呢，这种说法可能就是等于说是这个传媒就是党产。那么党产的话呢，但是这个党产啊，在法律上也没有什么好像这个依据，就是党这个拥有这个财产可能是个事实，但是呢它也没有什么依据。而且这个当然这个你现在看很多的传媒，可能它的母报是党产，所以子报可能也就被认为是党产，包括这个广播电台啊、电视台啊这些。但是呢，这些其实你再往上推啊，它有的实际上它应该是属于国务院，就是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还是一个党国不分的这么一种财产状态。而且呢，实际上媒体确实执行的都是党委或者这个党的宣传部门下达的这种指令啊，都要间接执行，这点是没有疑问。所以我觉得就是党管媒体本身尽管不是一个就是算是一个新说法吧，但是党管媒体的事实应该说是早就存在。当然这次我们看这个人民日报这个杨振武这个社长他写了这篇东西，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分析。因为杨振武呢，他在他跟这个最高领导人他曾经有一些工作关系。一个呢是84年到89年 他是人民日报社驻河北记者站的记者，那么他也写过两篇采访当时担任县委书记的这个最高领导人的文章，应该说呢，从80年代起咱们就认识了。然后到了这个后来，他有他在人民日报系统里，他逐步高升，到2009年，11月是这个2013年4月，他是担任这个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然后2013年这个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2014年变成社长。所以从这个履历上来看呢，他可能对这个领导的意图啊，他会这个摸得比较准。虽然这篇文章，这个现在啊，这个体制内有人分析说，这篇文章不是他本人写的，但是呢，肯定是他组织写的，或者是他受益写的。就是说这个人文笔并不好。那么但是这个思想啊，可能是有可能来自更高层面，就是谈到这个管不住新媒体，这个党管媒体的原则就会被架空。因为这个互联网现在这个发展迅猛，那么实际上这个原有的传统媒体可能正在被互联网逐渐的取代。就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争夺新媒体变成一个好像争夺阵地，看成是这么一种斗争的高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其实现任的最高领导人他一直是比较关注互联网这样的新媒体的，所以包括什么互联网大会等等他都出席。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杨振武的这篇东西，有可能他的这个想法是来自最高层。
嗯，
谢谢。
好的，何斌先生，在你看来，杨振武他所谈到的新媒体包括哪些方面？包括不包括一些由政府或者党所办的报纸的他们的这些电子网站等等？再有一个，他是不是包括所谓人们所说的新媒体，或者社交媒体，或者自媒体？
事实上，中国没有一个媒体不是新党。中国几乎所有的媒体其实都是在党的控制之中，不存在一个政府控制媒体。这个政府实际上也就是党的一体，中国的这个党政本来就是一体的，不存在一个党政分开啊，或者是这个东西属于政府的财产，这个东西属于整党的财产。你党的这个媒体最开始传统的这个党媒的经费都是国家财政拨款。财政拨款的话呢，那你就应该说政府或者说是国民啊，所以从财政去理出来他的是党产的是就是怎么样的不符合逻辑。那在另外来讲，所有的媒体无论是网络的媒体啊，是一般的新疆的社交的媒体，都是要通过党的宣传系统或者是新闻办或者是网络办或者是其他的系统来进行这个审查，再者呢才会拿到这个执照。但是因为新媒体或者是社交媒体它的兽性呢，在美国或者是在欧洲或者是在其他比较自由的地方呢，它是人们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确实的对这个传统的媒体呢有非常大的侵蚀的作用。但是社交媒体或者是一些所谓的新媒体，它扮演的角色是没办法取代这个传统媒体的。因为社交媒体它的这种自由的受性、个人的受性呢，使这个新闻的传递和信息的群发呢，并不是经过一个专业的管道啊。大部分，所以在很多地方，即使是在美国这样的社会里面，这一次的选举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美国的这个新闻媒体的影响的减弱，而新媒体的影响在增加。而新媒体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有的是比较哗众取宠啊，有的呢是比较新奇的说法。有的呢是比较激进的这个理论，也有些呢很不错的这个见解，什么都有，它是比较混杂。而传统媒体呢，它就比较规范，比较严谨。所以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一方面呢，现在新媒体的影响非常大，但是另一方面呢，传统媒体的严谨保守或者是谨慎或者是比较职业化呢，仍然是有很大的这个主导性的作用。所以你现在看到了美国的这个新媒体和这个传统媒体的这个拉扯，在这个选举中间已经表现出来了那么这个选举表现出矛盾的这个极端性， 实际上呢反映了新媒体的某一些特质。那在中国现在的问题就在什么地方呢？比美国的这个情况要更加畸形，要更加危险。就是说呢，传统媒体已经没人相信它了。主要的问题不是说啊传统的媒体的这个保守啊或者是拟谨，而是传统媒体完全是党的一种声音，所有的声音都是党八股，所有的声音都是仿泥啊，所有的东西都是所谓的正能量或者是这个舆论毅力的东西，没办法去看。所以人们对这个新媒体社交媒体的依赖度就远远超过了啊这个西欧这些国家，西欧这些国家。那么这个新媒体，我是这个过去一两年观察了一下，或者是参与了某一些这个社群，我就发现情况其实非常令人担忧的啊。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封闭性非常强，新媒体本来是一个跟世界串联的一个系统，但是因为中国的这个传统媒体的对这个传统媒体的控制，很多人都集合在这个这个新媒体里面。那么在这个新媒体里面又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面，很多人很激动在讲话，很激烈在讲很多东西，比如说微信，那实际上能够看到的受众最多不能超过500个啊。然后呢，这个500个里面呢，可能80%或者60%根本都没有看，但是这些人还侃侃桀骜在发表言论，有的还是很有名的或者很有思想的这个人，他会在这个里面消耗他很多的这个能量。啊，那么这个微信里面，比如说大部分的东西，你比如说没有好东西，不是的，有很多好的东西，有很多的亲情的消息，有很多有价值的这个信息，但是整体来讲是一个垃圾场啊，垃圾场。所以大家每天就在这个垃圾场里面扒来扒去，很容易被那些激进的言论，很容易被那些偏见的东西，很容易被很多不准确的东西，而且大部分都是故事的东西在这滚动。这样一个东西如果主导了人们的这个思想，主导了人们的这种价值，那在中国来讲是更大的一个拉扯。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一方面是传统媒体这个失去了这个对舆论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呢，这个新媒体呢又出现一个比较混乱的状况，这是一种被压制、被打压、被控制的一等结果。这样的话造成中国是未来在思想价值上面的混乱的状况啊，会更加严重。那么站在党的那个角度来讲，他就意识到他的失控的程度呢在增加，他发发现没办法这个控制，所以杨振武这个文章真实的反映了这些党媒的恐慌，就是他们虽然有很多的经费，他们有非常漂亮和的这个非常壮观的形状的这个办公楼，但是他们办的媒体就是没人看。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社交媒体呢，这个非常的发达，非常的蓬勃，但是社交媒体始终它不是一个正式的媒体，始终它不是一个经过专业职业化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在中国这样一种舆论控制的情况之下，社交媒体是成为人们反抗这个政府、批评这个政府、监督这个政府最有力的这个利器。但是这种东西是不规范的，所以这个情况怎么办我也不知道啊。但是中共的这个党媒的恐慌，它指向的方向肯定是错的啊，它应该赋予。这个国家应该赋予一个正常的职业化媒体的生存空间才会呢使中国的这个舆论导向呢有一定的品质。但是现在有任由这种比较泛滥的心情比较泛滥的然后这个舆论比较不负责任的这个大家表示情绪化的这种社交媒体，如果成为这个社会这个所有人的信息来源、所有人思想交流的这个平台，即使是危险的，即使是畸形的，即使这种危险在西欧都已经表现出了它的恶劣的特征，所以很多人都提出一些警示比如说恐怖分子会利用这个社交媒体，比如说一些极端的团体会利用这些媒体，比如说一些极端的情绪的人会煽动某一些东西所以这是一个情绪化的问题。但是中国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中国的问题是媒体完全控制在这个一党的手中，是整个社会垂患正常的呼吸。
好，张立凡先生，你怎么看待近年来中国包括社交媒体、自媒体在内的新媒体的发展，以及中共或者中国政府对新媒体的这种严格的掌控？
反正现在就是一个呢，这几年打压这个微博，就是以这种公开传播形式所进行的这些个。思想啊，言论啊，现在如果超出了这个官方所许可的范围， 那么就会被禁言啊，被封封号啊，消号啊这些。那么这个打压，当然我本人也是体会到了。当然这个作为像这个微信这样的媒体，现在大家都在普遍使用，因为它确实有相当的这个方便。那么这一类的呢，但是它的刚才好像这个何民先生说是500人啊，据我所知，比每一个这个个人啊，这个账号你可以有5000个朋友。那么如果你这个5000个朋友满了，你还可以再注册一个号，还可以有5000个朋友，所以这个我觉得倒不是问题。那么当然现在有很多个群啊，以这个群朋友圈和群的方式在生存，在传播，这种呢因为它属于一种相对私密的空间，所以可能呢这个最近大家使用的比较广泛一点。当然也确实存在，就是因为中国现在它有一些法律，它已经管到这个地方，什么有些个司法解读，它就公然不顾宪法35条所规定的这个公民的言论自由。对于微博的这个传播，这个它规定，比如你被转了500次，那么可能这个你就会如果说你的消息不实，你就会触犯刑律。所以我们看到，比如像朴志强律师，他就是因为这个6条微博吧，就被判刑了。这样的荒唐的事情居然出在这么一个国家，当然我们也不奇怪，因为我们这国家本来就不正常。那么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公众的情绪啊，仍然没有从这种打压中这种博弈中，这种打压中啊，被大大削弱。我觉得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为什么呢？最近的这个朴志强事件，就不是朴志强，任志强，另外一个志强的事件，哎，他就是一个证明。实际上这个我们看到了，是即便这个某些说法，比如媒体姓党的说法来自最高层，但是呢民间也有人在挑战这种说法，而且得到了公众的支持。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一个是思想本身是无法控制的，另外一个就是技术的发展可能还会进一步打破这些垄断。所以现在大家很寄希望于，比如说谷歌据说要这个发射多少颗几百颗这个覆盖全球的卫星，使得这个免费的 WiFi 在所有的地方都能够使用。如果能达到这些，那么什么防火墙啊，什么这个其他的各种这个手机微信呢、啊、什么什么这些传播方式可能都没有用了。那这个我觉得中共可能最恐惧的是这样的技术进步，这种技术进步完全可以摧毁现在的所谓防火墙这种长城体系。那这个呢，我觉得现在可能这个人民日报社社长他发这样的文章，可能已经是感觉到这种威胁在越来越向他们走近，所以还有这样如此严厉的一种想要管控一切媒体的这种思想，但我觉得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这个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谢谢。
好的，谢谢张立凡先生。接下来我们请几位听众观众参加节目的讨论。首先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你好，我想习近平先生说媒体姓党讲的并不错，是吧？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但同时呢，有人说媒体也姓商，讲的也不错，因为现在有些媒体，地方媒体要靠这个商业广告生存。堂堂的人民日报不也登商业广告吗？就是说现在媒体定性，我认为啊，印把子是掌握在宣传部的手中，钱袋子掌握在广告商手中。说这个媒体的定性啊有双重性，所以说这个计划经济那是一套，现在是市场经济，包括网络运行商都要靠网络运作，包括小沈阳啊什么那郭德纲的低俗的东西在各地方电台的大播，是吧？就是为了那个创造那个广告效益。所以说呢，对着媒体定位啊，要在 市场经济应该要重新定位，是吧？不要偏移的，这有一地方它能，你说这低俗东西能代表党吗？但它就发生了，这就是中国的现实。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张先生。接下来是浙江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你好，我们经常听到的是说共产党说要党样党管干部，党管党管人才，党管宣传，实际上是党管一切。他现在是广山广海管大脑，啊，基本而且他经常还要说管要党管，管党。但是我要说的是，谁要管党，党也要能管。你现在共产党都根本都无法无天的，共产党我觉得是应该有自知之明。你本来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共产主义本来就是一个捏造的理论，原本跟我们现实的社会已经是格格不入了，还要张牙舞爪的管天管地，到时候你是要说说不定要什么时候收拾共产党的。谢谢。
嗯，谢谢浙江李先生。接下来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我与这个嘉宾的看法不同，因为呢，我从两千年就给宝森先生打电话，就装了大锅卫星天线，是吧？一米左右的，这个宝森当然知道。现在北京又建了一个这个伟联的直通热线010多少多少啊？我打这个电话呢，因为京津冀都统一了，价格很便宜，打不通呢，不收电话费。打通了之后，你直接，伟联先生呢接了。我认为中国目前现状啊是各说各话，因为我最近建了一个自由亚洲，这个听众微信群，已经两个多月了，并没有给我封掉。我在上面呢说话，就像跟您说话一样，也是很随便。这个社长啊，使我想起了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个社长会不会进秦城监狱？我也说不清楚。我呢，当然也想起了人民日报社的我的老师刘斌燕和王蒙。我只是听过他们的讲课而已啊，也谈不上老师。民主的反义词不应该是独裁，民主的反义词应该是希特勒、斯大林、毛、邓、江、胡。当然胡呢差一些，总之啊，在共产党的体制下呀，谁也不得好处。
好的。
习大帝是民主呢还是独裁呢？我相信你们呢也说不清楚，连奥巴马都弄不明白，我当然就更糊涂了。下一步我准备让徐志汉，我的一个朋友啊，网友啊，我让他建一个美国之音的观众微信群，我看看他怎么着。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孔先生。接下来请浙江的唐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唐先生您好。
哎，你好，那个，我想说一下啊，那个习近平说的党媒信党啊，其实他不是说，指的是党媒信党这个意思，因为党媒一直都是信党。
嗯。
他所说的党媒信党，无非是他跟江派斗争，因为党媒就江派控制嘛，那所以他现在把这个权力拿回来，这个跟信党没有关系的。其实他只是一个映射一个意思，而且还有说到一个新媒体啊，新媒体，他对这个党媒这些怎么控制啊？我觉得他可以一把抓住，但是新媒体我觉得他很难抓住的。就像现在我听你们美国之音也是一样的，那他要管控什么？你说网管什么？我还是可以出来，为什么他管不了的？这个叫做条道路通罗马，可以通得过来的，
好的，
没用的，所以他是管不住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讨论这个问题。这个话题啊没什么意义，因为他习近平他说的这个意思根本就不是管控党媒的意思，那管他党媒那些他一直都在控制之中，他没有放松，只是说他要对这个，他原来这个党媒是由江派控制的，他现在要拿回来，他要控制，他只是党里面他们派系斗争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个，你们特别是那么你们那个 Skype 那个嘉宾啊，我觉得他的那个眼光啊要差。
好的，一会儿我们让何斌先生来对你这个问题做一下回答。好的，最后一个是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谢谢宝森先生，谢谢给了我一个自由言论的平台。我觉得共产党他们对媒体这一块，从他建党以来就特别重视， 实际上他们是特别注重忽悠的。
嗯，
啊，他一直在忽悠，在没得政权之前不断的忽悠，忽悠人们起来跟着他干，跟着他闹。得了政权以后，他也通过忽悠来控制人们的思想。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媒体，只有工具，媒体是他们的工具。尤其在这个自媒体，现在中东茉莉花革命发生了以后，他们感到特别的恐惧。所以说他们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想想也是觉得挺自然，但是我觉得他们不能成功，因为现在的新技术已经不是像他们想象中那么样了，已经是他们没有办法突破这个技术。他只能说，如果他能突破这个技术，我就没有办法听你们美国之音了，对不对？
是。
所以说我觉得在美国的那些民间或者是官方应该想办法攻破他的防火墙，打破他这种垄断，
嗯，
打破他对人们思想的奴役。谢谢，谢谢你们。
谢谢广西彭先生。和平先生，刚才浙江的唐先生认为所谓的官媒姓党这个说法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他认为习近平提出这种说法只不过是想把舆论阵地从过去江派人马手中夺回来。你怎么看？
在某种程度来讲呢，可能是的啊，就是有人说习近平到这个这个中央的这个几个媒体就视察，实际上讲这个党媒姓党呢，就是说媒体是姓习的啊，我是总书记，不是姓刘的，不是因为你刘元三啊，或者刘提宝，你们只管信息工作啊，这个媒体就听你们的这个说法。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党内的一个派系斗争啊，也许符合事实，也许不是事实。但是有一点，对于普通啊听众来讲，普通读者来讲，普通网友来讲啊，这个不是个伪命题，就是党对这个媒体的控制的程度啊，并没有通过中国的改革开放越来越开放，而是越来越啊，这个保守，越来越僵化，越来越意识形态化，越来越跟啊民众的这个需求呢啊相对立啊，这是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党是代表一种暴力的一种手段，对，党是代表一等政策，党是代表一等啊认证的机器啊。如果他不经过他的认证，你这个媒体根本没办法发出这个声音出来。即算是你得到了认证，你这个过程中间也是党完全的控制在这个手中。人们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就在于对这个认为这种层次是不符合现代文明的基本上规范，也是对中国走向这个现代化、走向文明化的最大的一个障碍。因为我们都知道，信息的交流在文明社会里面是最基本上的，不仅是一种需求，而且是人类文明共同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必要的一个工具。啊，那么你现在中国的这个手段，它不仅仅是以党为私，啊，以党为私来维护了它的这个集权，啊，掩盖了它存在的所有的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对中华民族和啊这个或者是中国的国民和全世界文明走在一起，起到了最大的障碍的作用。中国成了就是主动的这样一等啊背叛祖国啊这样的凝重的程度，实际上比啊，以前的清朝政府时期要凝重很多，因为清朝政府时期大部分的这个社会都属于一个农业社会，那彼此之间的交往啊，那等工具都是比较缓慢和传统的。那现在全世界的互联网的发展，是所有的信息是即时同步的啊，连接在一起啊，那不仅仅是对人们对政治的信息的需求，实证信息的需求，你就是对科学的发展啊，比如说医疗保健啊。那等信息的交流，那对中国来讲，那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中国有十几亿人口，对吧？有这么多的这个生活的品质的需求、教育的需求啊，这个整个的经济发展的这个需求，不仅是政治上的。但是因为为了维护中国的这个一党独裁的这个统治，居然把所有的信息都跟全世界隔离开来，让中国变成一个自娱自乐的这么一个系统啊。微信即使你一个意义上就是人们没有办法的一个选择，因为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更有价值，对吧？那么你没办法去看这个杨振武先生的人民日报，对吧？没有办法去看这个新华社的报道，没有办法去收听这个收看这个中央电视台。如果你有正常的心智啊，或者是你正常的需求，你都会去的啊，去接受这个新媒体，你都去看这个社交媒体，没有办法啊。但是社交媒体又跟全世界隔离在一起，所以这样一等破坏，这样一等对中国的文明的障碍，不仅是政治问题，是经济问题，是科技问题，是人们的教育问题，是健康问题，这样一等罪恶， 我简直觉得有一天我们的清算的时候没办法去想象怎么去啊，去惩罚这些现在啊这个宣传部的这些官员啊，网信办的这些官员啊，我不知道他们啊应该接受什么样的处罚，因为他们的罪行，他们的啊这个错误，那不仅是一个维护这个一党独裁的问题，是把整个中国人现在跟文明世界隔离开来了。
嗯，好，围绕中共加强对新媒体管控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公开信余震不断，无界新闻遭关停，请您继续收听收看。